今天是母亲节，我特别在这里向众母亲的祝贺，愿神真是特别的祝福你们，眷顾你们，而且赐给你们从天上来的力量跟智慧，能够教养抚养子女们。我常常在想，众母亲的啊，实在是不容易，因为这个母亲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心里总是惦挂着儿女们，总是那么有恩慈，总是常常把儿女放在心里的第一位。我也在想，为什么常常看到一般来说啊，好像姐妹们比较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跟神比较亲近。我想恐怕是因为姐妹因为有做母亲的心，特别能够体谅神对她的儿女对我们的一个心，所以她能特别的体验到神的爱，神的恩慈。我想我们是神的儿女们，神的心甚至远超过那母亲爱孩子的心，我们常常在神的心里面被神惦记着，被神纪念着。所以真是非常感谢主，能够跟弟兄姐妹在这边一起在敬拜神，这位爱主爱我们啊，爱他的孩子们，而且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实在是感谢他。今年我知道 Cupertino 教会的主题是在他里面得了丰盛，那在圣何塞教会那个主题是得更丰盛的生命。我想这两个主题都有那个类似的地方，总而言之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能够得到神已经赐给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那丰盛的生命。我们做父母的都很盼望孩子们一天天的长大成熟啊，长成父母的身量，然后做一个有用的人。那神心意也是一样，神不但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神也希望我们这个生命能够长大，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能够得到他已经赐下在耶稣基督里头给我们的丰盛。可惜我想许多基督徒包括我们在座的你我都可能离这个丰盛的生命还有一段距离。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在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罪的缠绕啊，罪它好像是那个植物的病虫害一样，这些 pest 它阻拦这个植物的长大，渐渐的把这个植物的生命给耗尽。在许多年前这个我跟太太蔡金康，我们在 Santa Clara 买了第一栋房子，我们有个院子，我们非常的开心。我就想说，哎，我就可以种一些啊中国的蔬菜啊。这是25、26年前，所以这边也没什么大华、天天、永和啊，什么狮子城这些都没有的啊。这中国蔬菜又贵又不容易买到，所以我们就想种一些中国蔬菜，就没想到各样的虫比我还更喜欢那个蔬菜啊，所以所种的东西因为我们没什么经验，大部分都被虫给吃了，或者是死了，或者是我们那个收成真是少得可怜啊。像我们在生命里面常常罪也就好像那个病虫一样，把我们生命渐渐的吃掉耗尽，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得到主耶稣所要给我们那样的丰盛。罪是我们欺骗自己，伤害自己，是我们成为罪的奴隶，罪也是我们伤害别人，罪更可悲的是破坏了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二节里面，使徒约翰用几节简洁的圣经，他来说明的解析基督徒怎么样在生命里面 对付罪的问题。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二节，我们翻到以后由我来念。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二章第二节，第五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耶稣，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的，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一同祷告，仰望神。亲爱的天父，真是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接受消化，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圣灵也来管理孩子的口，是我口中的话语和我们会众，我们所有人心里的心思意念，都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第五节开头他就说到，神是光，在他里面没有任何黑暗。我们知道神是圣洁、光明、荣耀的，在他里面没有一点点的黑暗，万物都在他面前没有办法隐藏，完全都是敞开的。我们是光明之子，基督徒是已经蒙召出黑暗入光明。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已经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把这样新的生命活出来，也让我们能够在世界上见证我们是有光明之子的身份。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跌倒犯罪，不只是一次，也不只是两次，而是许多次，而是不断的犯罪。我们虽然当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信服了福音，就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在我里面已经有这样的基督的生命。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肉体，我们那个要犯罪的倾向，在我们的里面还是非常的活跃，所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挣扎，有一个奋斗的经验。不但是我们，连使徒保罗他也是有这样子挣扎。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这样说，他说，我实在不知道我所做的，我所不愿意去做的恶我倒去做，我愿意去做的善我倒不做。我想我们有类似像保罗这样的经验，许多基督徒把罪当作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好像罪只是一个不小心做错了一个选择，或做错了一件事情。可我们知道，罪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例子，事实上是一个深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疾病，远比道德的问题，远比做错一个选择来的要复杂的多，而且严重的多。一个病人他自己没有办法靠说我有正确的这个知识，然后我有足够的决心，我就可以自己把病给弄好。所以对我们也是一样， 罪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带到神的面前。神是那伟大的医生，神是那爱我们的，他已经在那边准备着要我们到他面前得到帮助。所以对付罪的问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不是靠我们有正确的知识而已，我们要完完全全的敞开诚实的到神的面前。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第六节，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十节，使徒约翰这边指出有三个谎言。这三个谎言常常把我们捆绑在这个罪里面，不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帮助。这第一个谎言是在第六节，这里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我们就是说谎的，也不在真理中了。这谎言的基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生活跟我们与神的相交是没有关系的。我想这当然是不对的一个说法。今天有些基督徒他是住在罪里面，他追求情欲上面的这满足。有些基督徒虽然到教会来敬拜主，可是同时他也追求算命风水，或是这个星座，各式各样的其他的东西。他们认为说，神是爱，所以我们怎么样的生活跟我跟神的关系没有什么关系的。我想在 Cupertino 的弟兄姐妹都是爱主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大概没有这样子的人啊。假使我们中间有人相信这样子的一个谎言的话，我要用以赛亚书第一章一些神的话语来提醒跟警告我们。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里面讲到，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生活放荡行恶，但是呢他们同时也献祭献礼物给耶和华神，而他们认为他们献祭献礼物献得很好，这个耶和华神对他们非常的接纳，而且很开心他们所献的祭。可是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里头，神是这样子说，他说，我不喜欢你们祭物与供品，我也厌恶你们的香品跟你们所守的节期。当你们祷告的时候，我掩面不看也不听。但愿你们除去你们的恶行，不要再作恶，以免我的审判跟惩罚临到你们。这假使我们不断地行在黑暗里头不回转，然后认为这无所谓，神还是照样悦纳我们的敬拜，我们神的关系也不会改变，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谎言。那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不知不觉地把我们生活里头好像划分出很多的这个间隔，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生活的间隔，我们有工作的，有家庭的，有娱乐的，说不定还有一些这个私人只有自己的那个间隔，谁也不能碰，谁也不知道的。那我们心里认为说，只要我们这属灵的间隔，所以属灵的生活大部分就是讲到属灵的一些活动啦，比如说来教会啊，来这个参加聚会啦，参加团契啦，有一些服事啦，只要在这一方面能够好像管理得很好，给神看见，那其他的一切就 OK， 就没有问题。但我们忘记神是看到我们的全人，神对我们全人的有的兴趣，对我们那个私下生活人家看不见的时候那个生活，神对那样子的生活的一个关心，跟我们在外面公开的生活的关心，在教会的生活的关心是一样的，甚至更多的关心。神是要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品格，他对我们全人的一个关心，神要我们有一个正直，有这个 integrity。 所以我们要晓得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完完全全的诚实敞开在他面前的生活，也唯有 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愿意诚实敞开，完完全全在神面前很 open， 我们才不会过一个这个好像戴着面具这个假冒为善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我们有的人有可能中间认为一些小罪，这个譬如说有一点点的贪婪啊，或者这个有人讲说好像是这个 low calorie 的 lust 啊，这低卡路人的这个贪心啊贪婪这些东西，这个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增加生活里面的乐趣，而且是我们有时候心跳加快，生活的更有意思。那又有人认为说，我也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我不会超越那个界限。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罪恶之路是一个又滑又是一个下坡路所以我们实在要小心。那神是圣洁的神，在他的眼里头没有什么小罪，没有什么一些所谓的这个 light greed 很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些贪婪的这些事情。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心里的一些偏见，甚至我们的无知，我们的骄傲，我们自我中心等等，都可能会让我们陷在这个谎言里面，以为说我们生活是归我们生活，跟神的相交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是说谎而不行在真理中，这是第一个谎言。第二个谎言是在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我们就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我们里面了。这里说我没有罪，其实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我没有那犯罪的天性在我的里面那我想今天我们都不会跟人说我没有罪，我想我不会在这边讲这样子的话。可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行为举止里面，常常呢是在宣告我没有罪。譬如说我们跟人家争执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对别人错。譬如说你们跟你们的这个另一半在家里有争执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你会不会说老王啊，或者亲爱的我不晓得你们怎么叫都是你对我错的，你讲的有道理我没有道理，我们都不是这样子的吧，是不是？我们就说我讲的是对的，我讲的有道理，你讲的没道理，你是错的，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我想这个表现就好像是我没罪。在创世纪里面神对亚当说，当他们吃了这个禁果以后，神对亚当说你是不是吃了那我不准你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呢？那亚当就说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的，我就吃了。所以这个亚当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夏娃给我吃的夏娃的错。第二，对了，神啊，这个女人呢是你造的，你赐给我的，放在我旁边的那这个我最近在家里面，蔡健康常常提醒我，太太常常提醒我我用一个口头禅，就是 That's impossible。 譬如说他跟我讲说，你把这个袜子丢在客厅的地上，没有放到浴室的篮子里，我马上的反应就是 impossible， 我一向都丢到这个篮子里面的。他早上起来跟我说，昨天这个厨房的灯没关睡觉的时候你大概忘了关了。我说 impossible， 我一向就是随手关灯的习惯了。我想当然我这样的反应跟我这个年纪渐长，这个记忆力不太好有关系，但是也显出来说我天性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没错所以我们的通病都看见，都没有看到说这个问题的症结常常是我或者更明确的说是我里面那个犯罪的倾向， 这是问题的症结。我的面子啊，我的骄傲，我的嫉妒啦、我的控制欲啊，我的这个各式各样肉体的情欲，这个是问题的症结。第三个谎言是在第十节里面，这里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神的话也不在我们里面。这里所说的，我自己说我自己没有犯过罪，这句话在希腊文里面的这个是一个 perfect tense 啊，这个跟英文里面的这个完成进行式是有一些类似。这个、意思是 perfect tense 意思是说什么？就是一件事情、一个行为，那个发生的过程已经完成了。但这件事情跟件行为所带来的结果跟后果还在进行中所以这个第十节是第三个谎言，这里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做错事情，对现在对我自己对别人跟我与神的关系有什么影响这个意思。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几年前有一位弟兄他有了婚外情，要跟太太离婚，要娶他的新欢为妻。那我就去跟他谈就谈了一阵子，就他还是坚持要离婚，要再去跟他的这个新的女朋友结婚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一个做法，你认为会造成对你的妻子跟孩子有什么影响呢？让他看看我，他说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对我来讲我会比较开心，因为我跟太太处不来，那现在这个有一个新的女朋友，我们结婚，我们彼此比较匹配，可以过得比较好，两边都开心。我太太的话对她也比较好，她也可以找了一个跟她更合适的一个对象，她也会比较开心。那孩子很快的，他们就会get over with。那因为我也会继续去每个礼拜都会去看他们，我一样的爱他们，所以我想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就没有什么问题，是一切事情都没事。所以他这样子讲的意思就是说，我所做的决定，我做的行为，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妻子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对我自己也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但他这样的说法是以神为说谎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看这件事情是一个罪，是严重的罪，那他否认了神的看法跟说法，那他岂不是以神为说谎吗？那神的话也不在他的心里，就这个是第三个谎言。所以罪使我们自己欺骗自己使我们自己的这个人格遭破坏，我们也伤害别人，而且伤害的人常常是我们最亲近的人，而且最影响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这三个谎言常常是把我们困在这个黑暗里面，我们不走在光明中，我们不到神面前寻求他的帮助。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些谎言中得到释放，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洁净呢？我们必须由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得释放得洁净有许多基督徒在信耶稣的时候信主了他是完完全全的相信自己没有力量去胜过罪，所以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可是信了主以后呢，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应付罪，来对付罪好像这福音只是得救，为了得救信主得救能够得永生，而这个福音不是我们生活的唯一的道路。我们要晓得说，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生活唯一的道路，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有的知识，而且因为再去努力的去立志，或努力的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去行， 我们就可以胜过罪，我们就可以自己过这样子一个人生。我们实在是需要神的帮助，唯有靠神的帮助跟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得到一个重新塑造的一个生命。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里面第七节，他这里说，他说我们若行在光中，好像神在光里面，我们就彼此相交，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讲的蛮有意思的。使徒约翰在这里好像认为我们在光中行也会犯罪，因为不然他为什么会说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的血不断地洗净我们的罪呢？所以事实上我们越靠近主，我们越看见自己的污秽跟不足。比如说以赛亚当他在异象里面看到神坐在宝座上，他就说哇，我有祸了，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住在一群这个嘴唇不洁净的民中，是不是？当彼得他这一网打鱼打下来，打这么多的鱼，船都要沉了，他认识哦，原来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主。他跪在主的面前，他说主，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他看见自己的罪，所以我们越靠近光，我们事实上越看见自己的污秽。那这里是说神是光，他是完全的圣洁，但是我们不是。所以什么是行在光中呢？所以行在光中意思是我们诚实的、敞开的、没有任何虚伪的到神的面前，完全的信靠他，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跟神同行。那耶稣基督宝血就不断的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跟神继续的相交。之外，里面圣经第一章的第九节跟第二章的一二节将这一点说明得更清楚。我们再将这三节圣经读一次这个第一章的第九节跟第二章的一二节。第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但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这里讲到的这个认罪，认罪的意思就是我们承认这件事情是错的，是罪的，是犯罪的。我们的看法跟神的看法是一致的，神说是什么，我们就承认那是什么。认罪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但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认罪对很多基督徒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人的倾向都是不喜欢就不自觉的自己躲藏在那个羞耻跟这个罪恶里面当我们犯了罪以后，我们惧怕别人知道，我们也事实上也怕好像跟神中间有个距离，那神不太接纳我们譬如说我们宁可什么话都不讲，躲起来躲藏起来，来承认说我撒了谎，我造了谣，我造成了彼此的不和，或是我们害怕承认说我是嫉妒，我是真敬的，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我造成了对那个人的伤害，所以我们去躲避，我们去遮掩我们的罪。但是好像躲避遮掩看起来是一个最容易做的事情，但我们知道到后面所带出来结果是越来越糟的结果。我们要知道神他知道我们在暗中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他也知道我们在心里面那个最隐藏的一些意念，所以我们在认罪的时候，我们不会让神吓一跳，说神哇你做了这个事情，我想我们可能 shocked， 我们可能这个在我们这个 神智恢复以后，我们这个心灵健全，有这个 判断力恢复了以后，我们可能吓一大跳说，我怎么去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来？但神不会这个被我们吓一跳的。所以认罪不是神不知道我们犯罪，所以要告诉他，而认罪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我在这里要提出认罪所带给我们三个方面的一个结果啊。首先，认罪使我们得到神的赦免。在第一章第九节，这里神的应许说，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是信实的，因为神他从来不背信，他永远完成他自己的应许。他是公义的，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一个罪的代价。反过来说，要是我们不认罪，罪的重担就在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不得解脱。大卫在诗篇32篇他这样说，他说，我闭口不承认我的罪，我就终日恩嗨，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管教的手在我的身上是沉重的，我的精液耗尽，好像夏日的干旱。我就要向你陈明我的罪，我不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所以我们不要等到神那管教的手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心里承受了这样子罪恶跟过犯的沉重，除非我们向神认罪悔改，我们是得不到那赦罪的释放，我们也得不到神要在我们心里做那医治的工作。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宝座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我们可以随时到神的面前，为要得帮助，蒙恩惠，求神来帮助我们。认罪也不但是向神认罪，我们也要向我们所得罪的人认罪啊。耶稣在马太福音教导门徒说，你们献祭的时候要想起有某一位弟兄这个对你有怀怨，你就把礼物放下，先去与那个弟兄和好，再回来献祭。在雅各书里边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彼此认罪，彼此代祷。我是盼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祷告的一个属灵的伙伴，或者有一个这个小组，属灵的小组，像 accountability group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常常彼此鼓励，行在光明中。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认罪打开赦免之路之门。第二点，认罪是我们恢复这个健全的心灵跟一个属灵的判断的能力。我们在新闻里面常常听到有些人犯了心智不健全的人英文那么叫做这个人 insane， 做了一些可怕跟可悲的一些案件。那你我有没有想到，这个罪使我们的心灵神志混淆，自己欺骗自己，而分不清楚对错。我们要离开这个真理越远，我们就越混淆，就常常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这些混淆、欺骗跟虚假，只有当我们认罪以后，我们恢复了一个健全的这个心灵，我们才能够恢复跟神亲密的一个交通。所以认罪并不是要维持救恩，认罪是要让我们恢复一个健全的心灵，一个内在的平安。有时候我们这个放纵在这个罪中之乐，我们也不愿意这个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微小的声音来提醒我们要回头。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爱我们，神爱他的儿女，为我们的好处他必定的管教啊。神会用不同的管教的方法使我们认识到 自己走错了路而需要回头。那你知道我们被神管教的人都知道，神的有时候的管教是可以蛮严厉的，因为神为我们的好处。所以我想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认罪回头，我们要培养出一个每天认罪这样的一个习惯。第三点，认罪使我们更明了神的爱跟神的恩典。每一次我认罪的时候，我就重新体验到耶稣基督为我这个罪他死在十字架上，我重新体会到神他赦免的一个大爱。在刚刚这我们读的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说，耶稣他自己将自己献，他将自己献上成为挽回祭，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如今我能够到神的面前，是因为神他已经为我付上这个罪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代价，是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讲到说，他承担我们的忧患，他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为他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所以每一个认罪的机会，就让我们再重新体会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也重新让福音，好像每一次让福音在我们心里头再重新有一次的工作的机会，让我们自动的体会到神就在我们身上是多么的爱我们。所以认罪是我们得到神的赦免，能够恢复我们健全的心灵，也使我们能够更深体会神的爱跟神的恩典。那最后我要用自己的一个例子来对今天所讲的信息做一个见证。过去18年来，我常常出差到亚洲去。那我尤其刚开始到亚洲的时候，出差到亚洲的时候，这个有些旅馆我进去以后就发觉它里面的电视节目真是五花八门非常吸引人。我自己在家里是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小电视，我们也没有这个cable 没有有线电视，我们也没有外面的这个天线，所以你想我们大概收不到几台节目。那这个到了在这个旅馆，各式各样的节目没有人打扰，我可以自己这个欣赏。那些节目有很多节目是我绝对不让我孩子看的我也不太愿意跟这个太太一起欣赏的。所以我刚开始在看这些节目的时候，心里有一些不安也有一些觉得不对的地方。但是我想我工作了一天这么累，不只是有一点休闲的节目而已，我又是一个成人，而且我是蛮有自我节制的人，我知道什么对什么错，孩子又不在我旁边，也不会对他有影响，我看的东西没有人知道，所以我就让自己 relax 一下，就看这些东西。所以我不理会圣灵微小的声音在我里面的提醒我把神推到一边去，我宁可躲到这个黑暗里面，我让自己的肉体来这个做这个我的主导，我不要有任何的神或者其他人的这个思想到我的脑袋里头，我只想自己 alone 今天一点时间 relax 一下。而且我说我又不是天天看这些节目，过几天我就回家了。所以你看见我怎么样欺骗自己，我认为我做的不会对我有影响，不会对我的家庭有影响，也不会影响我跟神的关系。但是没有多久我就发觉我所看的这些有些色情暴力的这些节目对我的吸引力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大，而且不但每天晚上我到的这个旅馆的时候就很想开电视看，有时候不由自主的没有在旅馆里面 有些画面也会到了我的这个脑子里面，我有些感到一些罪恶感跟一些焦虑感。有一天晚上，我在院里面看完电视，上床之前，我就为孩子祷告，那我突然就有一个很强的意念在我里面，这意念是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你为孩子祷告，要孩子行在这个神的道路里面，你怎么自己行在黑暗里面？我就知道，神对我有很大的一个提醒跟责备，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我错了，我不要再看，所以我就求神赦免我的罪，我就去睡觉。第二天晚上，我的脚才刚进到这个旅馆的门，这个房间的门，我就很大的一个征战在我里面。这个征战是什么呢？就我实在不想去打开电视，但是我又实在很想去打开这个电视。那我就过了一下，发觉我还是在电视机前面就看节目了。看完以后，你可以想象中我这个心里罪恶感是更大的。我就觉得，哎，跟神祷告说，我实在是不愿意这样子做，这样我又犯错了。我明天一定要 try harder， 我明天一定要更依靠你，要不要这样子做？到了第三天，我进了旅馆，同样的挣扎比以前更大，可是旧事重演。就搞了这个两三天，最后我就坐飞机回来了，回美国。你知道坐飞机回这个飞越太平洋是在有一个好处，这好处就是你在飞机上有很长的时间要打发，这个机会给你去自己反省啊，给你真的是思想一些人生的问题。那我在心里还有一些沮丧。失望，对自己的失望，那有些罪恶感。我向神祷告，我就承认自己的软弱。我说，神啊，我心里有些黑暗需要对付，要求你真正来帮助。这时候，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到16节，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而且是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就进入我的心里面。那经文大致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耶稣基督。他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他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慈恩的宝座面前，为求帮助得连续，为这个得连续，来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段圣经跟约翰一书，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第一章第九节跟二章一二节。有很类似的地方，甚至对我们今天所讲的稍微好像多做了一点诠释的样子意思。所以我打开我的心，跟这个神交通我心里的挣扎，跟我里面的一些感觉，我向神就倾心吐意，求神来帮助我，来鉴察我。那我就借这段时间，神也打开我的心。那我看到我内心里面深处的一些问题，一个我真正的光景，一些我平常我不愿意面对也不愿意看见自己的一面。譬如说，神让我看见我自己里面心里的一些痛处啊，一些对自己对别人对人生的一些失望，我工作上里面精神上面的压力我自己现在这个求表现，求别人这个肯定，这样子一个心态。神让我看到我在独自自处的时候，我不愿意面对心里这些痛处我也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求他来帮助我，来 sort it out， 来把这个东西给整理清楚。所以我就用这些刚好是在房间里面电视节目，就用这些来这刺激，让我来逃避 或甚至来好像除掉我心里这些这些这个痛处跟一些这个孤单的感觉。但是事实上你们都知道，这些节目不但没有除去我这些问题，而且再加上更多的焦虑感、罪恶感跟一些羞耻，是把问题搞得更糟。所以神让我看到我这内心深处的一些问题，当然神也看到让我看到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其他我自己不愿意面对、不愿意认识自己的一面。所以我到神面前，好像在马太福音里头所讲的这个一个大麻风病人到了主的面前，他向主说，他说，主，你若肯，我就必洁净了。所以我感觉主还伸出他的手触摸我，然后跟我说，我肯，因为我已经都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我深深的爱你。所以神的恩典跟神的爱引导我能够更深入的来承认自己的罪，不但是表面犯的罪，能更进一步的到神的面前面对人生一些更深入的一些问题，然后看到我的本相，能够到神面前由他来帮助我，所以圣灵就在我里面做一些医治洁净的工作。这个是行在光明中。所以行在光明中是带着自己的本相，没有装甲，诚实敞开的来到神的面前。行在光明中是承认自己的罪，求神帮助我，让我能够从罪的捆绑里头出来。行在光明中是让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已经得到他所赐给我们那个在里面的生命，帮助我们活出来。行在光明中是让福音在我们信了主以后不断的在我们心里来工作，来帮助我们。所以神要在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得丰盛。行在光明中是在基督里得丰盛的一条路。我们用祷告。神爱我们，他也实在愿意帮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到他已经赐下那个丰盛。